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十五章，竭力进入安息。在新约时代，我们已经拥有安息日所描绘的现实。我们正处在安息中，信靠神已通过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。我们现在跟神建立了关系，他已经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在你需要医治之前，神已经医治了你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。你不必请求神医治你，神不需要你先做什么，然后才用医治来回应你的行为。不，医治已经被提供了，你需要做的一切事就是伸出手拿来，然后说谢谢你。你不必请求神赐福于你，神已经吩咐在你做的每一件事上，福气都会临到你。在你出生之前，在你有任何需要之前，神的祝福已经在你身上了。你不必祈求神供应，而只需要在他里面安息并相信，说，天父，我知道你已经满足了我的需要。这就是安息日所描绘的安息，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谈到的安息。今天很少有基督徒安息于耶稣已经提供的一切，相反，他们思维模式使他们有问题，而神需要为此做点什么。他们在等待神创造、行动或做些新事来满足他们的需要。他们不明白神早已预料到他们的需要，他们没有像希伯来书第四章所描述的那样在主里安息。天父已经完成了。在说完所有这些之后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希伯来书四章十节。换句话说，对于已经进入这安息的人，他们不再试图让神为他们做什么，不再试图让神赐福他们，不再奋力去赢得他的青睐。现在他们只是安息在神通过耶稣已经提供了一切这一真理中，就像神最初创造的万物都会自己繁衍，因而他现在不需要再创造新的植物、动物或人一样，神造了一个全新的创造物，那就是我们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。在我们重生的灵里面，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创造物。当我们需要医治时，神用不着医治我们，因为医治已经在我们灵的部分里了，也就是在那个全新的创造物里。当我们需要丰盛时，神也不必给我们丰盛，因为他已经吩咐福气和丰盛临到我们的灵了。他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现在在通过耶稣成就的这新创造物里，一切都已经完成了。基督徒生活中的关键是学习如何安息，相信天父说已经完成了。我的银行存折可能说我已经破产，我几乎在破产和咆哮的边缘。我可能有强烈的渴望，想通过祷告、进食和做一些事促使神行动，但是我要安息并信靠他的话。神的话语说他已经供应了我所有的需要，他已经赐福我了，已经命令他的祝福临到我的身上了。我比所有人都蒙福。基督徒的生活是学习如何安息，而不是如何工作或做什么让神行动。这段经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信任和依靠。如果你已经进入他的安息，那么你已经停止靠你自己的努力，不再是你做什么让神行动，而是你学习如何信任和依靠神已经完成了一切这一真理。所以我们务必努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。这听起来像是自相矛盾，你如何通过努力来安息？但实际，这里的安息指的并不是放松下来去睡觉或什么都不做，它是指你停止依靠自己的努力，摒弃需要赢得神青睐的想法。你不再认为你得做些什么才能激励神爱你和应允你的祷告。说， 哦，神啊，你难道不爱这个人吗？我都为他祷告20年了。哦，神啊，做点什么吧。不是安息，你认为你是激励神的那个人，要不是有你带到，神会听任人们下地狱，因为他不在乎。如果你认为是你伟大的带导和求情推动了神，你就是在信靠你自己的努力，你没有在他里面安息。安息只是简单的信任和依靠神，他是说，主啊，无论如何你都比我更爱这个人，你已经为他提供了救赎，所以我知道他得救是你的旨意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的旨意将会成就，我在这里，请使用我。如果你能开一扇门，让我有机会跟这个人分享你的爱和话语，我会去做。你应该这样为失丧的人祷告，不要祈求神，好像这些人能不能得救全都取决于他似的。他并不是决定谁要得救的那一位，神已经供应了，他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救赎，但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是否要接受这救恩。所以你只能成为神流经的管道，依靠神。当你正确地理解了安息，你就会明白进入安息需要付出努力，你必须努力才能安息。当你的支票透支，银行打电话来催账，你的配偶一直说你得做点什么时，你需要竭力才能说，我的信心在神那里，我正在做他让我做的事，我信任他，我不会惊慌，我拒绝离开安息，我不会陷入恐惧。当医生说你要死了，你需要竭力才能这样回答，这不是神的话语所说的，因他的鞭伤我已经被医治了，我不是将要得医治，而是我已经被医治了，他已经提供了医治，所以我不会惊慌，我拒绝陷入恐惧。你需要竭力才能让自己这样安息。这就是我们研读圣经的原因，我们不是为了让神来医治我们才研读圣经，我们研读圣经是为要明白神已经医治了我们，以平息我们的恐惧，巩固我们的信心。然后我们可以说，天父，我正在运用你给我的知识，我不会偏离它。这需要付出努力。在财务方面，我仍然在学习安息和成长，我对这个领域尚未精通，但是我正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方式看到神的供应。由于我们免费赠送许多学习材料，在2009年，安德烈·沃麦克事工每年的收入必须超过2000万美元才能实现收支平衡。如果你思考着这个问题，并要自己承担供应这么大笔金额的责任，你就会睡不着觉。你必须一年365天，一天24小时，一个小时有2000美元的收入才能供应花销。得到这么大笔钱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外。我知道我必须要竭力进入安息，我需要专注在神上面说，主啊，这是你呼召我去做的事情，你是告诉我要这样做的那位，因此是你的责任来供应这个事工的财务，不是我的。奇妙的是，我们事工的财务需求越大，我反而越容易安息。你可能认为正相反，但事实却不是这样。我记得当我们事工规模还很小时，在财务上经历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。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，我梦见自己刚刚退出事工，加入空军，打算用军饷偿还我在事工中欠下的所有债务。虽然这需要好多年，但我最终有可能还清。我是所谓会做清醒梦的那种人，我做的梦是有颜色的，非常生动真实，所以有时候我很难分辨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那天晚上，我从梦中惊醒过来，躺在那里。哦，这只是一场梦，谢谢你，耶稣，我没有加入空军。可随后，我太太杰米附身过来说道，去参加空军也不算太糟嘛。我的心开始砰砰直跳，心想，神啊，这不是梦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一直在说梦话，他全都听到了。从前，当我们的事工很小，并欠了2万美元债务时，如果逼不得已，我还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偿还。 但是以我们现在运营的规模，我自己无论如何也偿还不了成千上百万美元的债务。所以实际上，我现在反而更容易安息，因为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我自己的能力。我知道，如果神不帮我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担心过财务状况了。现在我的需求远远超出我自己所能提供的，我只能依靠神。做点什么。我们的肉体总想进入做点什么的模式。你觉得需要开始祈祷、进食或做点别的事来试着让神帮你渡过难关。每当你这样做，你就离开了信心的状态，没有相信神已经为你成就了，而进入了律法主义和靠自己努力的状态。你想要做点什么来使自己配得，促使神不得不帮助你。你一旦这么做，就离开了恩典和信心，进入了律法主义。你的罪并不比你的自以为意和自力更生更冒犯神。好像耶稣还不够，你还得做点什么，你还得靠你自己的力量，而不是靠耶稣。这是你能做的最冒犯神的事情。这相当于说，光靠耶稣还不够，我得做点什么激励神，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，他非得在我生活里有所行动不可。不，神已经提供了一切，安息日描绘的正是这一点。如同他在创世之初已为人类创造了一切，人所要做的只是伸手去接受一样，现今在新的创造中也是如此。神已经为你提供了一切，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凭着信心去把神通过恩典提供的拿来。这需要付出一些努力，你得要学习神的话语。这么做不是为了让神对你刮目相看，好让他因你活得圣洁而行动。你需要学习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心思意念。你不会听到很多人这么说，你无法看着轻松的肥皂剧领会到这个教导的精髓。你必须得进入神的话语，并接受全面可靠的圣经教导。你得关上电视，开始研读神的话。你得花时间在神的同在中，这需要努力。你必须努力进入安息。当你面临生活中的压力，魔鬼在你耳边尖叫，做点什么，做点什么，试图让你依靠自己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做的最难的事就是站立在那里说，我的信心在神那里，如果他不帮我，我就死定了。就是这样，要付出努力才能进入安息，安息需要很强的信心。神已经提供了一切，你只需要在其中安息。这需要付出努力。有时候我通过赞美神来进入安息，我是为神的话语说他已经完成的事赞美他，而不是为我所看到的或感觉到的赞美他。当我开始赞美神时，我并不想赞美，我想哭，想跑开，因为我感觉不到神在帮我。但是当我迈出信心的第一步，继续赞美他说，天父，我感谢你我得了医治，我感谢你我是蒙福的，谢谢你，我就像你话语说的一样。然后我开始在它里面安息。我可能从肉体开始，我可能并不真的想赞美，但我还是会去做，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正确的。当我坚持下去，我会开始倾听自己，并真心相信自己得医治了。我相信神已经满足了我的需要，相信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。过一会儿，真正的信心在我心中提升，于是我不再因为知道这是正确的才去做，而是因为真的相信了神的供应而赞美他。当我迈进信心的那一刻，信心与神的恩典调和在一起，砰，神的大能被释放出来，我便看到神应许的事情成真了。这需要付出辛劳，你不能随波逐流，你得逆流而上。你将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感受，对抗现实状况，这需要付出努力。这些真理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作用，他们也会对你发挥作用。神已经预见了一切，你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完成了，你 你不需要跟神纠缠不休，百般祈求，他已经预料到你可能会有的一切需求，而且已经为你做了预备，他已经在那里了。现在你只需要安息，你必须进入真正安息的地步，不只口头上说相信而已。信心是你内心一股激励的力量，但需要下点功夫才能释放它。首先，你必须要知道并理解神已经供应了你一切所需的这个真理。